家，看到大家能够平安的来到圣殿做敬拜，心里感恩啊，也很高兴能够回到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做礼拜。今天呢，我要继续几个礼拜前所讲的一个一系列信息，就是我们要从圣经约翰福音来多加认识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，从约翰福音来思想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神，到底他的心意又是怎么样，到底他跟我的关系，我的问题又在哪里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看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这位耶稣又是怎么样，我们人的问题又是怎么样，巴不得借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，你更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跟随来信耶稣。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第二章17-25节，约翰福音第二章17-25，不晓得大家还带圣经没有啊？我看大家越来越少人带圣经了，都带 iPhone 啊，并且我又给大家偷懒一下，不翻圣经，看看老教材，可以了解，可以了解。我现在也是了，我现在在国内教导，我也不带圣经了，我就拿个 iPhone。了解，科技进步嘛，我们稍微改变一下，只要我们的心对主的主来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17-25，这是一起来，这是以后耶稣和他的母亲、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，在那里住了几日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，并且有月饭银钱的人坐在那里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的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，倒出月饭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替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因此犹太人问他说，你做错事还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这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名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所存。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，耶稣知道我们人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使得我们在认识耶稣上面出了问题，这个问题使得我们被耶稣的生命改变很慢，这个问题使得我们即使信了耶稣，我们信心却不会很快的长进，蒙神的祝福，生命有更大生命上有更大的平安喜乐。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的背景啊，这段经文说，过了一些时候，这事以后，耶稣和他母亲、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，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。这事以后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耶稣在加拿行了第一个神迹，这位上帝的儿子到 成了肉身成为人到世上来传道，传那美好人怎么样得拯救的消息。他第一个在他的家乡附近的叫做迦拿，在那里他让水变酒，在那里很多人信了他。那么他行了这个神迹之后呢，圣经记载说他回到他的家乡，然后回到加百农。加百农是在以色列北边加利利海一带的大湖，耶稣早期都在那里传福音，把人怎么样归向神的好信息在那里传扬。那么一段时候圣经说他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如果弟兄姐妹们还记得，在旧约的时代，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，犹太人每年有几个节日啊？三个重要的节日，他们一定要一起到耶路撒冷去敬拜。当他们去敬拜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带上敬拜所需的祭品、牛羊，并且要缴这个圣殿的这个税，换教授来供应他们这个国家最大的圣殿，在耶路撒冷很大很大的圣殿需要的费用。而在那个时候，以色列的一些宗教领袖就利用这个机会，这群宗教领袖利用这个机会就跟商人勾结，商人在圣殿的周围，甚至于在外邦人院，外邦人要进圣殿，在那里卖这些东西，牛羊也好，如果穷人买不起，买鸽子也好，来献给上帝。然后有些人因为外地来的，没有这圣殿特别用的银钱，所以还要在那边把他们外地带来的钱在那边做一个交换，有点像到飞机场你要到中国你要换点人民币一样的。但是这些生意人故意把这些价格提高。所以当耶稣看到这个时候，耶稣心中不满，他看到这些在信耶和华的人，这些祭司也好，或者这些犹太人也好，他们的生命简直是被迷神了。所以他在那边洁净圣殿，圣经记载说他把他们赶走。耶稣是经过很长的思考的，圣经的记载不是说突然暴露，而是他经过思考，他觉得这个不对，他必须表达，他把这群人就赶走了。当他赶走的时候，这些犹太人，圣经在约翰福音讲犹太，就是讲这些宗教领袖，就是那时候不愿意承认耶稣是上帝来的儿子。神的儿子，不承认耶稣是上帝差来的弥赛亚，这一群人他们就对耶稣不满。他说：“你还能够做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”意思是说，你敢发挥你的权威？你是谁啊？你只是一个教师，你怎么敢在这里命令我们？还说我们做的不对，赶我？你的权威从哪里来？如果你要证明你是弥赛亚来的，如果你要证明是上帝差来的先生，你要我们心里立正，更大的神迹给我们看。其实耶稣已经死了，但他们再给我看一个神迹，我才信你；再给我看个神迹，我信你。这就是那时候这群人的表现。然后耶稣回答一个很有意思的，他说：“你们如果能够把这个圣殿拆毁，我可以三天之内就把它建立起来。”哇，这句话他们不懂吗？你们把圣殿拆毁，我三天就可以把它建立起来。甚至于我这边没有写，他们说这个圣殿到现在已经盖了46年，不是说46年盖好。按照历史记载，这个希律王当初耶路撒冷是罗马统治的，罗马派的一个王叫希律来统治这个地方。这个希律呢，他为了要 在那里表示说他还很注重这些犹太人，因为以色列那时候已经亡国了啊，西王准备把他们重盖圣殿，在主耶稣来之前20年已经盖了，这时候大概主后26年左右，盖了46年还没有盖好，按照历史记载，他们一直盖到主后啊64年，大概80年时间，那么盖好之后，罗马军队再来又把它拆掉了啊。如果你今天到意大利那个啊，到罗马去，说那时候罗马的开发叫提多，他把那个整个那个耶路撒冷圣殿的石头贵重都把它放到意大利，还在意大利那里有一个德胜门 Victory， 在那里刻上历史。我们把耶路撒冷盖了80年的圣殿把它拆毁，所以这群人说：“耶稣，你讲什么？你说你圣殿我拆掉了，你3天可以盖起来？你是谁啊？我们现在46人都还没盖完。”其实他们不懂啊，圣经记载说，当耶稣有罪人加罪的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3天复活的时候，他们才真明白耶稣在天上做的做的事情。耶稣讲到说，你把这殿拆毁，代表就是他的身体，上帝。在圣经里头，一再的把我们教会叫做上帝的殿，耶路撒冷是就来叫上帝的殿。但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他在我们心中掌权，我们的心就是上帝的殿，而教会更是上帝的殿。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在他当中，所以耶稣在此说：“你把这殿拆毁的时候，有一天我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我3天之后还是。”自己可以再盖起来，我还可以因为我是上帝，我可以复活，我可以死了又复活。啊，从那时候以犹太人不知道，所以他们也不信。到有一天，当耶稣真的死了3天之后，跟他很亲近，他知道他们不重要。然后第5节记载说，耶稣很多人那时候呢相信，看到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很多神迹的大能。但请看第6节记载说，耶稣啊，第6节耶稣不把自己交给他们，交托给他们就不信他们，耶稣不信任他们，耶稣甚至也不信告他们，按照他们的信来反应，来把他的生活、他的做事、他的举止，他不。因为这群人说我信了你，我把整个交给你来信靠你们的承认，因为圣经说他知道这些人心里所存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，使徒约翰让我们知道谁属你的功课。第一个我们要讲到这位耶稣是谁，第二个我们要讲到我们的问题又在哪里，第三个我们要讲到我们的艺人的问题怎么医治？我们当中亲爱的朋友们、弟兄姐妹们，这里耶稣讲到人心，代表我们今天常常还是同样的一种想法，一种即使我们信主很久，有时候我们落入这种光景，耶稣基督准备医治我们这种光景。首先，我们看到耶稣到底是谁？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完全的神，他就是神，但是他又是爱我们的神。请看这里说，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也不找别人帮他做什么见证，因为他知道我们人心里想什么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说耶稣是一个全能的神？很多耶稣当初到世上来，这些犹太人不相信他是神，甚至耶稣最后愿意说：“我就是神。”他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。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诚信，他知道万人的心，他是一个全知，知道过去，知道现在，知道将来，知道任何隐藏的事他都知道，因为他是上帝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所信 的这位神是无所不知的。耶利米书十七章说，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，查验人的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的。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者，这个创造者不知道创造以后就跟人无关，他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在怎么运行，他会知道人的问题，他甚至知道你今天你想什么，你的困难是我在想什么，我的困难，我对上帝的态度，耶稣都知道。新约希伯来书说，被造的没有一样，所有被造的没有一样，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，都是赤裸敞开的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想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对耶稣态度怎么样？他知道我们的动机。当我们来到圣殿，当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，当我们讲一句话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耶稣面前敬拜的时候，他知道我们的动机，他知道我们做事的动机，让我们真的是常活在主面前，也被他光照，存着一种圣洁的态度来到他面前。但是更可靠的就是耶稣呢，他虽然知道人的问题，等一下我要讲人的问题，他讲这个问题我先讲一下，他知道这群人不是真正信他，对不对？或者信的太肤浅了，因为他们耶稣啊，再是一个神迹给我，我才信你。耶稣啊，你给我发财，我才信你。耶稣啊，你帮我病医好了，我才信你。耶稣啊，你帮我这个绿卡找到了，我才信你。啊，我看到了。耶稣啊，你让我在美国移民顺利的成功，我们常常会讲没有错。耶稣啊，我现在生病了，你能够让我好过了，我信耶稣。这个也不是不对哈，因为上帝的确是万事的主，我们也应该来祷告。但我们不能把当上帝当工具嘛，对不对？他如果今天不给你，你就不要他了。那你的孩子也跟着爸爸，你不要哎，我就不给我做，不承认你是我的爸爸。我的儿子还不敢这样子，那不对嘛？所以耶稣知道，但是你看到没有？耶稣虽然全部都知道，但他也是爱世人到这个地步，他不放弃他们。他三年不断的苦口婆心的，还是有时候行给神迹，让他知道他是谁。然后经过神迹，又教导他们的生命的真理。所以约翰福音讲这个神迹啊，都是讲上帝有奇异的能力，但它是一个记号。这个神迹是叫 sign， 代表他还要教导你更深的属灵的功课。是我能行神迹，能帮助你，能够供应你，能够供应。但是你还有一个更深要教导你的，我是谁，你知道吗？你应该怎么样对我人生的态度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都有这额外的教导。耶稣知道他们不懂也不愿意，所以耶稣一再的三年不断的帮助他们，用神迹，用教导，甚至到最后他们不信，他还愿意为他们怎么样，所以再次相信。这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位耶稣，他是君王，他是创造你和我有主权的。人本当顺服他，本当跟着他的话来行。我们不完全，他仍然爱你和我，甚至为你和我死在十字架上。这就是我们信的这位耶稣。我常想，他实在太伟大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也常常知道人心，你知道吗？我很知道人心。你不跟我讲话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不相信吗？很多人都知道我有神眼，你知道吗？我误会，你看我一个人，我大概知道一般人在想什么。并且呢，我在我的教牧同工里头，这个教牧同工他做什么事，他的动机我大概都知道，我也知道他将来会成功不成功，我都知道。这名字嘛，这是证明的，不是我乱讲。有 evidence 的，二三十年有 evidence。但是我有时候看到有困难哦，不干。那我出去传道就是这样，我看到这些人就叫我有困难，我做了半年不干，赶快让我去 上班，他两三次了。我们一般人都这样嘛，这里有困难，我为什么要去？你找工作，你这个公司不好，你不会去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这个人有问题，你立刻来不及。但耶稣不是这样，所以后来我也开始学习，把像耶稣一样，啊，真的实在是不能逃。但最重要是要顺服上帝。如果上帝差你，就应该顺服啊，不怕困难。但耶稣就是这样，上帝把他差到世上来，唯一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的上帝。他知道人心的悖逆，人的罪没有办法解决，除非他用爱为我们施加十字架上，先把我们罪的功的那个的那个这个的那个良知不完把它洗净，然后洗礼到我们面前来接受来教，他就走下去。这就是我们信的耶稣，他是那么完全的，一直来到世上，他是神，来到世上成为人，但他完全没有罪性，并且是完全的有神的这个能力。他把自己的神的位格倒空，但他仍然保留上帝的那种完全的慈爱、公义、圣洁、全知全能。他不逃避，为了就是你爱我。这是我们认识的耶稣。我巴不得我们今天从我们巴不得你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相信耶稣。他值得你相信的，因为他爱你，没有什么让什么可以把他爱你给拿开。但是我们再看到这里，耶稣这样一位神，我们觉得人有什么问题？人的心最根本的问题，就是常常喜欢把自己当神，信靠自己，而不是信靠神。这群人都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他们知道要神迹吗？你以为要神迹就不对吗？需要神帮助不对，因为他们要神迹的目的始终是要给自己有更正能量，更正能量。基本的动机还是信靠自己。上帝啊，你给我打开工作的门，让我工作的顺利。然后最后目的是，你看我有很好的工作，我可以安枕无忧，还是信靠自己。上帝啊，你给我神迹，让我有这方面的好处，你给我要我就安枕无忧，是不是？基本上人的本性就是喜欢我不需要神，真的是这样。罗马书圣经说，神可以知道的本是明明可知。接着我们离你的良知、道德显现的良知，你让我道德差不多，你为什么跟动物不一样？接着所造之物这么的精细，虽然我不能够完全知道神是什么啊，除非你是耶稣，明白？但不需要，你明明可知，人却不愿意承认啊！你看。亲爱的朋友、弟兄姐妹，我们人有一个根本问题，就是我喜欢独立，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什么，从小就这样，真的，我不需要人家告诉我，我就这样用我的脑筋思维，没有错，我就这样靠努力赚钱，我就这样怎么样？我以前还没信耶稣，我从小都是成绩顶呱呱的，我都进最好的大学，我很努力，这没有错，但是基本上我就是出于惧怕。我希望我能够自主，我能够让我一生安枕无忧，我的家庭安全，这都没错，道德上这是对，但基本上我们还是想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，说我不需要神。那你说这个不对吗？难道我不能够努力一点？没有，没有不对，你是应该努力。问题是还有一位造你的，我们有些东西不完全靠自己。需要那位上帝，我们才能够找到最后真正的安全感，才能够不会靠自己，因此我们变成就慢慢就以自己为中心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问题是靠自己是很好，你很努力，但最后我们会把自己设定为一个中心嘛？我认为这样就是你不对，我就好，我要这么努力，你现在阻挡我的路，我把你砍走。你在公司你不知道我的意思，我把你弄走。甚至夫妻的关系到一个地步，你不按照我的意思，让我的孩子夫妻为孩子儿女吵架，多那个，我就是这样，我把儿女教育得很好，将来我就安枕无忧，我这样教育，我全靠自己，然后夫妻不同意见，就吵，不是努力不好，乃是 是当我们忘记了一位上帝，他的慈爱，他不撇弃我们，他的智慧高过我们智慧，我们愿意把他在我们生命里的有一点空间，甚至于必须说是主，我的主的时候呢，我们是找不出的问题。这就是这群人的问题。你再给我神迹看看，其实他在讲，你给我神迹，我现在我可以要求的，我就可以安枕无忧。他动之人心的问题是常常把自己当作中心来满足，有物质就需要，也是这样子。真的是这样子，我传道快二十多年了，我常常跟很多失去的台湾的中国来了，一开始来的时候的没有预告，到教会来我就跟他解释一下，来某某人也不是那么多，他怎么样找律师申请预告，有的人我跟他祷告，有时候来帮助他，他后来大为感动，拿到预告，他信主了，受洗了，被洗快了，受洗之后一年之后就不见了，鸟兽散了。其实在聊色上，我是心里觉得很难过，他怎么那么傻呢？真的是。有的呢，他呢还没有工作，从东岸还没有大学拿了博士，说毕业到这边找工作还没找到，到教会来，我马上说某某人在 Salesforce， 某某人在 Oracle， 某某人在 Cisco， 哦，赶快把他拉线了，找工作。后来找到工作，感恩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然后呢，受洗了，当基督徒了。然后在两年之后不见了，好多啊，真的，豁然率高啊，大概三个有两个。所以你看，当传道人是不容易的。主耶稣那时候传道是这样讲啊，有一个农夫出去撒种，对不对？有人欢喜领受，有的人高兴，信了耶稣，然后呢，一不会道义的遭难，他就离开了。有的呢，生活忧虑啊，困难呢，又离开了。这思想总共有十，有的根本就是刚硬，你看不要什么神呐、啊，那我靠我自己就够了。你们这基督徒太软弱了，你看我不信耶稣，我照样成为 CEO 啊，刚硬的啊。耶稣讲比喻讲很好，有的刚一听马上不要，你们这信基督徒干什么？你看我不要信基督，我自己从干，从中国来，我马上就找到工作，我还不念书，我已经有工作。哎，我们当中真的很多聪明人啊，从中国来不念书，他们也在。这个太厉害了！我不要耶稣，这刚硬的嘛。有一种欢喜领受，后来不要；有的不知道，为了道受患难不要了。耶稣说四个只有一个，比我刚刚讲的还少。四个只有 25%。人心的问题很难，真的。我们信主之后常常还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是这样。这基本上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都会这样？就是说，是不是这个人比较差？不，我也这样，我也是这样，一开始是这样，现在稍微好一点，还是要不断学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。这就是圣经讲的，我们人有自己的罪行。你记不记得上造人的时候，把亚当夏娃摆在哪里啊？伊甸园。在伊甸园里头，他可以自由的跟神有交通。上帝供应一切，生命树的果子、智慧树的果子，看起来美的不得了。在那里，人本来不需要竞争就有工作，就是为上帝管理，就是上帝创造宇宙，人就在那边服侍上帝，就是敬拜他，享受上帝的安慰、上帝的指示，然后在你把上帝给你的才能就发挥，连困难都没有，不需要汗流满面，不需要争，但是。看到没有？魔鬼很厉害，魔鬼化妆成蛇，跟这个亚当夏娃怎么说？神真的说不可以吃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怎么那个善恶树能够吃到善恶树的不能吃，吃了就会死呢？吃到善恶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我们从小到小孩子知道善恶，有什么不好啊？这神骗你的，神就是怕你说吃到善恶以后你就像神一样，神怕你跟他同等。你看人多受试探，跟神同等很好吗？马上。 上就打来吃了，吃了又怎么样？圣经说，就是基本上就我不需要神，我也可以跟神一样，同样吃到上个，我能力多好啊！我不需要敬拜神，神不需要告诉我什么，我够能力，我现在有生命树果子，我可以活得很好，我有三个树果子，我可以分辨是非，我还需要神干什么？然后。他跟神关系更具有上帝更高的智慧，他不能体验到，然后他有一种罪恶感，他开始就掩饰不躲避，在于掩饰也没有上帝的安全感肯定，他就也靠自己在身上打拼。所以圣经说，那时候大地被咒诅，血汗流满面。没有办法，你我生下来就是这样的地位，我们没有上帝，不认识上帝的爱，不晓得上帝爱我们到什么地步，不晓得上帝是怎么大，不晓得还有一个将来，上帝在我们这个上层短暂，他对信他的人有很好更长远的安排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活在没有盼望，惧怕死亡，惧怕苦难，惧怕没有安全感，我们就越信靠自己，那么越信靠自己，就是有真正安全感，至少你我都不到，我们不能自己，果然更失去。所以你看，有信仰的人，信仰好的人，他不怕。果然我这群高等知识分子怕得要命，反正越有钱人越怕，怕失去他的安全感。人心的问题就是这个。所以耶稣知道，耶稣他知道人找他是一些物质的好处，而不是因为知道真理。知道这位耶稣是谁，他是上帝，他是主宰我们整个人的历史，你个人，包括你的生命的安排，将来死亡之后，你的目的才是什么？他爱你，你是耶稣。不知道那群人，那群人是要神迹的主，不要生命的主。他们的信心这样讲，他们要神迹的主，神迹能行神迹的神，他不要生命之主的神，不够完全，所以是耶稣知道。所以你看看圣经记载，真的是这样吗？耶稣有一次，你们记不记得，在加利利行五饼二鱼的神迹，对不对？哇，他把那个五个饼两条鱼，弄个神迹就喂饱了。圣经说大概两万人左右，啊，对不对？两万人左右，耶稣也知道他们人心，他就退伍，开到另外去祷告。然后完了，他就从加利利一边到另外一边。那众人，你看，耶稣知道众人要来，他们就赶到加利利去找他，喂饱他们之后，不用工作就喂饱他们，然后到海一边，他们就赶过来找耶稣，都用跑步来找，来不及坐船，用跑步的绕着加利利过来。耶稣这次是要众人来要抢他做王，什么意思？因为有这个王呢，他就会给我以色列国复兴，这个王来了，他可以把我从罗马帝国统治出来。这个王来的时候，他可以给我一切啊，要吃要喝，什么都有，可以吃饱啊。这个王来的带来我的正能量，使得我安枕无忧，我可以靠自己。耶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但耶稣，众人看耶稣，耶稣就是这个，你们来。你看他们耶稣的回答，结果就是这样。耶稣的回答是什么？我是来告诉你们，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，并不是因见了神迹，不是没有见到神迹，到你不明白这个神迹的意思。耶稣说：“你看我行五饼二鱼，但你并没有真正灵里明白看到这个意义。拜，是为了吃饼得饱。”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来为存到永生的食物，这就是耶稣知道我们人心的问题。我们不 知道他是生命的主。福音是好白白的，是好消息。耶稣给我要给你救恩的爱是白白的，但他有个目的，他最后希望你信他，最后你能够归顺他当主，顺服他的真理，你才能蒙福嘛。罗马书说，我们保罗说我传福音，从耶稣得到这个恩惠，有这个职分，我来传福音，是叫万国人为他的名怎么样信服真道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真正谨守信心，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信心，这是我们生命要蒙福的信心，能够相信又能够最后靠着圣灵的能力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这个是另外一个以后我们要讲的。你看彼得罗马的彼得的的时候，我们生命才能够安定的，才能够在这个风暴之后之中，我们能够平稳。当我们靠自己，我们反而自己吃亏。你看旧约耶利米怎么讲？耶和华如此说：依靠人血肉的膀臂，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是有祸的，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，不见福乐来到，却要往旷野干旱之处，无人居住的。相反的，依靠耶和华。耶和华可靠的那里有福了，他必死像树扎于水旁，在河边扎根，炎热来到并不惧怕，因此人必清醉，在干旱之年毫无挂力，而且结果不成。真的是这样，一个能够把自己想当主的欲望拿掉，想独立的欲望拿掉，而能够把主权交给耶稣，把生命的主交给他的时候，这个人可以面对风暴，他可以常常有喜乐平安，甚至也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。我真的体会很深。我刚刚讲的，我以前年轻的时候，从初中开始很努力啊，也没有做，一直告诉自己，我要多棒，我要多棒，也都被我打倒了。但是因为我信靠自己，慢慢我把自己当中心，我的人际关系就出了问题。我常常讲话有罪，我常常得罪人，我自己碰到不能解决的时候，我忧虑的睡不着觉，还要吃安眠药。现在不用吃安眠药，现在生命充满着会惧怕的时候，再有不定的时候，我能够上帝造就我的，他不招我出来当传道。一开始我也是很惧怕，因为这是更大的，因为你们也知道，哇，教会真是不容易啊！因为一个牧师要做这么多事，还要带领大家一起做，甚至自己还要在学识上、在上帝的领受上要听自己力行啊，听了还要行，慢慢体会上帝的话的信实，并且还要讨弟兄姐妹的喜悦啊，所以。真不容易的，我很惧怕。一开始我刚刚讲过了，这个有困难，没想到后来我不知道完全的什么。现在已经二三十年，我想起来都是上帝的恩典，就像保罗讲的，因为他的恩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上帝真的是可靠。从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上帝可靠，并且上帝。真的是，真的使用弟兄姊妹的眼睛。神不是不行神迹，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神迹就在我们当中，这个都是一个记号，要我们生命学习依靠他，你知道吗？就像我们教会一样，你看我们这是建堂，我就看到神迹。弟兄姊妹，你仔细观察一下，很多神迹，上帝常常出奇意外的来帮助你跟我，但他不要我们停留在那里，只是为了那些好处而一直被人信靠那些。因为要看到这位耶稣的可靠、伟大的慈爱，而你能够信靠他。怎么样 得医治？如果人都有这个问题，我们人怎么样得医治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里有一个秘密，你看耶稣怎么说？犹太人说：“你既这么做这件事，你敢在这边觉得你是主啊，到处可以解释一遍，你再给我看个神迹，我才信你。要更多神迹，耶稣再给他四个神迹，我们当医生，不会把当耶稣当主，知道吗？甚至也是当耶稣，有一天不行，神迹就滚。他们一定这样，耶稣怎么样？你们拆毁这殿，我再也要再建立一次。”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讲出来，有一点人的最大的神迹要发生，什么神迹？他自己被人为了你和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爱我们到这个地步，他归位于死，他死了又三天，他就复活了。你因为这样他带来我们。耶稣说：“只要这个神迹就够了。”耶稣不反对神迹，这个当中对于这个神迹你的反应是怎么样？弟兄姐妹们，耶稣都死了三天复活，这个最大的神迹是你和我最需要、唯一需要的使徒，我们能够医治我们人心的本性，就是把自己当中心，想独立于神之外，想靠自己不靠神。你只要一个神，这个神迹就够了。其他的神迹都带来你越来越信靠那些东西，其他的神迹都使你想要有正能量，你最后其实还是要信靠自己。但有一个神迹，只要有这个神迹，你体会的很深，你明白的时候，你会完全越来越对，把你的心的问题得医治，把你的完全越来越信靠。这个神迹就是耶稣爱你的礼物，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他当代理当罪人死了，他复活了，上帝接纳的这个为你的罪祭，完全的接纳了你，完全的不管你今天有问题没问题，他说你完全可以到我面前，通通可以当我的儿女。你知道这个神迹有多么重要吗？这个神迹让我们看到上帝是何等的爱你我。如果你让这个神迹常常在你心中融化你的心的时候，你未来就会信他，是不是？你越离这一个人越爱你，你会信他，知道吗？这个世上的东西有谁可以保证你？耶稣给你的完全的保证，完全的接纳，完全的不管你是罪人，你是过去犯什么罪，他完全的爱你，接纳你，饶恕你，并且把你领养当他的儿女，并且他保证你，他的爱永不隔离你。只有这个神迹可以医治你的不安的信靠自己，只有这个神迹可以医治你的不安产生的自我中心，只有这个神迹可以医治你焦急忧虑，只有这个神迹可以让你知道你很有价值，你不必再证明什么，你可以完全把生命交给他。因为就算你罪人，你得罪了上帝，你在他面前，他的保险可以洗净你的一切。就在这个神迹中，你才赶到他面前，你才可以坦荡荡的让他来接近你，然后你才知道他何等的爱你，你才会知道把主权完全交给他。其他的神迹不能救你，其他的神迹是可以求的好，你有困难，但只有这个神迹，耶稣说只有这个神迹才能帮助你。帮助我们能够耶稣的爱心，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我巴不得你真的可以知道神的爱。我想你不会讲说你是完全的吧？我想你不会说我没有罪吧？你可能不杀人，你不抢不偷，但是你难道心里没有论过人？难道你没有讲过谎言？难道没有心中对别人有嫉妒仇恨？没有，上帝说没有关系，我爱你。我不能够拒绝耶稣对你的救恩。当初那个，你看啊，马太福音一样的，那时候呢，耶稣行了很多神迹，文士、法利赛人，耶稣夫子，我们愿意你再显个神迹给我们看，再给我 我帮助一点，再给我很多东西，这都很好。但耶稣说不用了，我给你们这么多，你们当然当然不行。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求看神迹，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耶稣讲约拿神迹是讲什么？他是为了赔他，因为旧约有个约拿，他曾经违背神，上帝刑罚他，把他丢到海里给大鱼吃，然后三天之后拯救他，他再重新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像约拿一样，有一天我为你把我自己完全给你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，完全给你。但是，我死后才得到复活。只有这个神迹你需要。愿上帝帮助我们能够真实明白神的爱，神的恩典，高高神。所以这个信息，人性的问题，给我们两个提醒：对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，我巴不得你能够打开你的心，接受耶稣的爱。想想，有这么爱你的人吗？”他不是一般的人，他是上帝。你何不接纳他？你心里开始改变，你会找到一个依靠，你越来越信心会增长，真正有信心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们不断地要把这个人性的问题要解决，我们不断地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，但不够。因着十字架的爱，我们要回报，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生活，去信靠他。怎么信靠他？把弟兄姐妹有很多上帝的话，你祷告，你行，你行不出来，靠圣灵的力量。你求祷告，上帝啊，你是神，你的话是可信的，求你给我力量，我愿意顺服。你祷告，上帝的话会帮助你，开始可以心甘情愿有力量活出来。第二个，要学习在你生命里把耶稣当作你的主，向他感恩，知道一切都是从他恩典而来，要学习感恩。这就是为何我们基督徒奉献金钱，知道吗？奉献金钱不是上帝好像怕没钱要我们来帮他做什么事，奉献金钱不是出于说需要这个工作我才奉献，奉献金钱也不是说哎呀我没有这个把神的家有困难，不是。奉献金钱不管有没有需要，就是我知道我的所得，我的生命都是上帝给我，我将来就，所以我的固定收入一定有一个比例属于神的，我不管你教会有钱没钱，这个钱就是属于上帝的了，而不是属于律法，不是属于好像勉强好像说怎么搞，而属于心甘情愿感恩的。因为我在操练说他是可靠的，我要操练，因为我相信他是爱我，所以我要这样的爱他。我相信上帝会照顾我，我不怕，我不怕，我就是这样。然后慢慢的，你的生命就开始，人生的问题会解决，是为我们的好处。帮着上帝帮助你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要谢谢你，你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神，你本就是神，万有一切你已经存在，这世界本是你造的，也是为你而造，你也是在那里维持这个世界，你还要再来。我们谢谢你，这样一位创造大能、智慧、公义的神，却也是爱的神。你知道我们心里所存的，但你却愿意献上来为我们，你的爱仍然给了我们。所以我们要向你感恩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自己每一位，我们能够学习把这个最根本的人的问题解决掉，让我们真是把自己避免我们自己当主，你才是主，你才是生命的主，我们生命主权完全属于你，交托给你。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，能够越来越能够实现这个事实，使得我们生命更加丰富。我们当中在慕道朋友，我把他们交在主的手中，主啊，你的爱也要引导他们，愿有一天他们能体会到主耶稣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爱他，所以他愿意把自己承认，他要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，并且成长为生命的主。把这里慕道朋友一个一个交在主的手中，求主你爱他们，怜悯他们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